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跟郑子民一起学习圣经神学。那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圣经神学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会讲这整个课程的第九课，神的创造与神的国。那我们首先看新约圣经的两段的经文，那我们呢要从新约圣经的角度呢来理解旧约圣经。第一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另一段经文呢，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么这两段的经文呢，都讲到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创造的主。万物，包括宇宙万物，也包括我们人类，都是他所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们人类也是属于主耶稣的。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救恩的时候，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拯救我们呢，是把本来属于他自己的子民拯救回来归于他自己。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思想神的创造。那在神的创造当中，看看神是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的，那我们人类在神的创造当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那这两章的经文呢，对以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国度的观念呢，都非常的重要。那希望呢，我们好好的一起来学习。现在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圣经的历史大纲。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就讲到起初神创造了一切存在的事物，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呢把他们放在伊甸园当中，神向他们讲话，并且把地上的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完成。神允许他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吃了呢就会死亡。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大致的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仔细来看。那第一呢，我们来看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将神启示给我们。那这个福音之所以有意义呢，是因为设计这个福音的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他是世界万物的主宰。通过福音，我们可以明白神创造的目的以及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所记载的创造的过程呢，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以及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取决于神创造他们的目的。但是这些关系因为罪的缘故啊，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而神呢，要将万物恢复到正常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了。那当圣经说神以他的话语创造世界，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新约圣经有几处经文呢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三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彼得后书三章五到七节等等。那这些经文对我们明白旧约圣经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查考旧约圣经，特别是在以色列人的背景下来理解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知道是谁开始得到有关神创造的启示，而对于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成书时间呢，专家学者也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按照大部分保守学者的看法啊，那创世纪呢是在摩西的时期写成的。按照圣经的记载，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走过相当长的历史。我们从中看到，那时以色列人对神绝对的主权和他的话语已经有相当的意识了。什么是神的主权呢？神的主权意思就是神行使他的王权。主权用在神的身上呢，意思就是说他有绝对的主权，一切的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那神的创造就是他的主权的彰显。在神本身没有开始，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但这个宇宙有开始，因此呢，宇宙的创造是从无开始的。神只需要说要有，万物就有了，这就显出神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迫使神创造，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强迫神做任何的事情。神创造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需要。有人猜想啊，神因为自己太孤单了，所以创造宇宙万物。那这只是人自己的遐想。神是以他的主权创造，意思是说他享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自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然而我们要接纳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事实，而且呢，我们必须学着从神的工作和他的话语当中来认识到这一点。神以他的话语来创造，这表明了神选择以他的话语将自己与万物连在了一起。我再讲一次啊，神以他的话语创造，这表明了神选择以他的话语将自己与万物连在了一起。我们这样讲并不过分，神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越性，这可以追溯到神的创造。所有的创造物都要顺服神的话语，神以他的话语对他的创造行使他的统治，这表明了神与他的创造有本质的分别。在东方的宗教呢，通常认为啊，神与创造物没有本质的分别，他们认为神就是一切，一切又都可以变成神。但是圣经的教导是，神与宇宙当中所存在的被造之物有本质的分别，而且呢，我们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那在神学上，我们就使用超越性来形容这个事实了。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用他的话语建立秩序。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对创造的两个记录当中啊，我们可以找出几项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对整体圣经的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创造不单单讲到世界是如何开始的，创造也讲到创造的目的和各种的关系。那这两个有关创造的记录是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神的创造当中充满了完美与和谐。和谐的意思就是在创造里不同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圣经的记载常常会挑战今天的一些潮流，人们以为一切的和谐与美好都是自然产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些和谐与美好是因为神在创造当中建立了一个架构。开始是形容宇宙当中各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呢，形容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个记录当中，神不断地确认他的创造是好的。最后呢，神形容他整个的创造都甚好，创世纪1章31节。在神以外就没有和谐与美好，神以和谐与美好创造了万物，神是和谐与美好的源头，他为和谐与美好下了定义，并且在他的创造当中表达出来。因此呢，宇宙的良好秩序是美好的，因为神说他们是美好的。秩序的意思就是每一个被造物都有它适合的功能，它与其他被造物之间也有最适合的关系。秩序也意味着有高低之分。创造的主是一切的主宰，他用他的话语来行使他的主权。在神之下是人，神赐予人有次一等的主权来统治其他的受造物。因此呢，美好与和谐只能由神自己来定义。在当中，神建立了他自己与他所创造的万物之间的关系。后来当以色列人要在神的拯救的恩典当中来明白神的美好的时候呢，神创造的记录就提醒他们，神是美好的唯一的源头，只有在神里才能够认识什么是美好的。那这个启示也同时告诉我们，那些混乱的关系是不正常的现象，并不是神起初所创造的秩序，并不是神的特质，也不应当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的特质。神不仅创造了宇宙，他还是这个宇宙的统治者。神的全能，或是神作为创造者对宇宙万物连续的统治，让我们明白到这是神最终的旨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神的统治，连罪也不能够。神为万物订立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为他们设立了他们的功用，这一切都是神所定的秩序。太阳、月亮、星星为我们定早晚和四季，植物和动物要按照他们的种类繁殖，要生养众多，人有神的形象，要治理其他的被造物。神赋予人的生命有从神而来的自由，成为一个社会的群体，并且要有神的圣洁。那正是因为神常常关心并且管制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才会对违背他旨意的人提出警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接着神的话语，神为万物建立了有秩序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神爱他的创造。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问你啊，我怎么知道神存在呢？那你就告诉他，从神的话语还有他的创造就可以知道了。这是非常准确的答案。这位自我验证的创造者创造了一切，并且为他们订立了秩序，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神说这一切都甚好。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首先，这些话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虽然罪已经进入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继续存在着，神的爱继续彰显在他们当中。那在这个广义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神自由的创造，以及神用甚好表明他对自己的创造非常满意，从而我们知道神非常喜爱他的创造，而且呢会对他的创造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只看创世纪第一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察觉到神对自己的创造要负责到底的决心。然而如果我们将神的创造与以后的圣经记录一起来看，那就不难发现这确实是神的心意。圣经从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那整本圣经都一直在讲神要对他的创造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不难想象，创造的神就是统管万有的神， 虽然神的国这个名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圣经的记载当中，甚至这个名词是到很晚期才出现的，然而神的国这个观念却是从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神以他的自由创造宇宙万物，并且从那一刻起就毫无间断地统治着他的创造。神是至高无上的神，这是建立圣经神学的至关重要的事实根据。我们在前面也提过，神与他的创造有着本质的分别，我们绝不能把我们自己或者是其他的受造物看成是神或者是神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呢，神也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不是大自然发展的产物。因此呢，神并不会受到自然律的限制，因为自然律也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就是创造者与被造物的分别了。神对他的创造物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也是神迹发生的原因。那么圣经在创造的记载当中是如何来形容神的国呢？我们看到神的统治涉及到神所定立的一个关系，就是神与他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神为所有的存在的被造物都定立了规矩。在圣经所记载的两个创造的记录里边，都表明了人类是神在创造当中所关心的中心。而且呢，神赐给人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让人类与神之间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因此神的国其焦点呢，就是在于人类与神之间的关系。人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万物又服在人之下，并且为人类服务。神的国就是神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统治他的子民。这个有关神的国的基本观念在圣经当中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说，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统治他的子民，并且持续的以爱为整个创造负责，这个就是神的国了。现在我们看第四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在旧约圣经里边，只有三节经文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还有九章六节。那第一处的经文呢，把形象和样式连在了一起，之后讲到人类对万物的管理。第二处经文把形象与神造男造女连在一起。那第三处经文呢，讲到杀人犯要被处死的原因，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如果我们因为只有这三处经文讲到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就觉得他不重要，那就错了。并不是这个观念不重要，而是圣经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对这个观念有不同的解释。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有着极特殊的地位，而有神的形象就是其中一个表现。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形象讲到了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有着明显的分别，反映了人类的独特性，而且呢，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特殊的关系。但是神的某些特质，比如说神的主权，是不可以转移的，所以我们必须顺服神。那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讲到两性的关系，是很独特的两性的关系，与动物的两性关系也有明显的分别。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的身上有神的形象，这表示了人在神之下有着尊贵的身份，这就是神所设立的秩序。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虽然我们讲到神愿意为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负责，要维持宇宙的秩序，然而 人始终是神所关心的焦点。神的创造是为了我们人类可以享受他的爱。人类成为神的创造物的代表。神怎么样处理他与人的关系，就代表了神怎么样处理他与宇宙的关系。根据圣经的记载，在神的创造当中，只有人才认识神，也只有人要为神而活。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整个创造也因着人的罪都一起堕落了。那为了恢复整个创造的秩序，神通过他的独生儿子成为人来救赎人。整个创造都在迫切地盼望着神对他子民的救赎，最终成为神的完美的儿女，因为到了时候，整个创造都会从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了。那总的来说，神以爱与人立约，并尽全力救赎人类。这就证实了创世纪第一、第二两章当中人类在神的创造当中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看第五点，人类是受神管理的被造物。现代人都觉得自己是主人，会按照自己的需要订立自己的规矩，对生活中所得到的一切不会去感谢别人，只会归功自己。然而圣经当中有关创造的教导对人类这种自私的思想发出了挑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恩典。人类在众多的被造物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发展最快、生存的最好，而是人类有神的形象。那整个人类是神所创造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都不能忽视，作为神的创造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需要完全的依靠他。我们不单单是要依靠神的管理，依靠神通过大自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实际上我们的生存呢，全都在乎神。我们的每一口呼吸，每一下心跳，我们对生存的意识，都是因为神一直在看顾着他的创造，特别是人类，是他特别的创造。在自然界当中，没有一条自然律是自我产生的、自我维持的。假如神有一秒钟收回他的能力的话，那么宇宙在一瞬间就会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因此呢，主基督作为神创造的话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并且万有也靠他而立。但是人算什么呢？我们好像诗篇第八篇的作者一样，不断地在问这个问题。人会从不同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无神论进化者呢，把人看作是在时间和机会当中经过最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产生的生命。那有神或者是基督徒的进化论者呢，则把人看作是在时间以及在神的不断介入之下，在进化过程当中产生的生命。那其他的人呢，则偏重讲到人的某个方面，比如说人身体的结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是人的社会的关系。但是圣经中创造的技术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否则呢，就不可能为人类下一个正确的定义。但是神的形象这个事实阐明了，人类若离开与神相交的关系，就不能有意义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人要向神负责。负责呢，指的是人类对自己所作所为要向神交账。无论人们现在是否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同样都得向神交账。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应当向神负责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类要向神负责， 这句话的中心呢，就涉及到人的自由意志。圣经在创世的故事当中，已经把自由意志的定义解释得非常清楚透彻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暗示了，神创造人类，是要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正确明智的选择。假如没有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选择，人类就根本无法治理全地。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翻译为，神允许人随意吃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那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没有随意这个字，而这句话的结构与第十七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呢，亚当和夏娃有自由选择园中任何的果子来吃，但是却没有自由决定吃了禁果以后的结果。因此呢，随着自由意志与责任而来的是顺服的考验，考验人是否愿意顺服神，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神特意选定这棵树，最有可能解释是作为界限，用来阐明神的良善与邪恶的分别。那亚当与夏娃并不是从愚昧无知和分别善恶两种当中选择其一，而是在保持良善或者是成为邪恶当中做选择。其实借着与神相交，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善恶了。那神的治理以及人有神的形象是指呢，唯有人类有责任要为所做的事情向神交账。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神国度的模式。神所创造的诸天与世界，整个的宇宙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集中在神子民的身上。他们住在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神慈爱的引导和统治下生活。那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当中，在神的面前活着，为我们提供了神国度的模式。神的话语临到亚当，告诉他应当怎么样与神与世界建立关系。那神的国的模式呢，就是神创造了一个完美毫无瑕疵的宇宙，他喜爱并且统治着这个创造，他更把最高的尊荣赐给了人，因为只有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神创造的结果是建立了神的国，在神的国度当中，神、人和宇宙之间呢，有着最完美的关系。简单来说，神的国呢，就是神统治人类，那人类呢，在神的统治之下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那在神的创造当中，就是神统治亚当夏娃，那亚当夏娃在神的统治之下活在伊甸园里边。那这个呢，就是神的国的模型了。那这个模型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好了，那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